好，我们就最后这一课哈，我想讲的就是，我这里有两本，这个本来做 sample 的哈，那现在因为最后一堂了，那也大概假如有人有兴趣买啊，那这个是11块，这个是4块，这个是给这个主日学跟小组用的，就是装备。教会弟兄姐妹领袖能够怎么样去预防啊，或者说冲突真的来到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好不好？所以这些假如大家有兴趣，那当然还有几本我写的书本来也是 sample， 假如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买。就好，我们今天下午呢基本上就做两件事哈。那第一件事呢就是大家那个今天早上那一张纸后面啊，后面那里说如何防止冲突升级，那化解冲突的时候如何对谈啊。我想我还是要用这里的，Okay， 那大家这个那张纸哈，假如你有的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就是这个防止冲突升级哈。大家记得我第一堂的时候讲这个过程哈，那如何防止它升级呢？两方面，一个是避免破坏性的一种的处理哈，破坏性的处理就是一种消极的处理。对你来讲怎么样叫做消极冲突？消极的处理就是什么？不处理是一种消极哈。这个 OK， 一定要赢，有输赢的心态啊，这个是消极的处理，或者说我装着看不见啊，这也是一个消极的处理哈。是不是要拿道理出来讲，就是大家讲理是吧？哦，讲理，看谁的理。OK，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大家讲理就比较容易，就是讲事情跟把事跟人分开，是不是这个意思？ OK， 就讲那件事嘛，不要把事跟人放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意思？ OK， 那这个是消极还是积极啊？
积极。
这个是积极哈，这个是积极。OK， 那我一直在讲，就是说很多教会里面的冲突呢，起初那个原因可能是一些好的原因啊，是为神的果啊，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本来都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会人性的软弱会跑出来哈，跑出来，所以呢，处理是很重要，处理，啊，那我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就是说，有一些问题呢没法解决的，但是可以处理，你听得懂吗？解决跟处理有什么分别啊？OK， 对了 ，OK， under control， 不会失控，不会升级啊。那其实有一些冲突呢，暂时真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你无论怎么想都不理想啊。那但是呢，总有一个好的处理啊。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说，如何去处理，以至于它不会恶化啊，以至于它不会失控哈。那比如说哈，这个刚才有姐妹说，消极的一个方法是不处理，有时候是，但是有时候是好的啊。 圣经哈，箴言书有一句，这个我看看这里哈，箴言26:17哈，26:17那里呢有讲过，就是26:17那里怎么说呢？他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真境，好像人抽住狗的耳朵。就是你过路的时候啊，就是遇到一些你没想到的事，那因此呢就去跟人引起真境的话，你就结果呢就好像抽住狗的耳朵，结果怎么样？被狗咬了啊。其实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教会有时候人多事多哈，就好像你走路走在闹市啊，那人山人海，有时候就有不小心有人会碰到你是吧，或者有人会踩你一脚，就是他不是故意的啊。那在这种场合呢，你怎么样？你回避就算了，对不对？回避就算了。这个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事情呢，就是突发的啊，不只是教会，在家里也是啊。比如说你的配偶、你的儿女说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哎呀，你觉得很突然啊，你觉得怎么他会说这样的话？原来他平常不会的啊，这一趟就啊，突然间说出一句话，好像很难听啊。那你就要了解、知道呢啊。假如这件事情不是一个 pattern 啊，不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有时候你就算了，就算了，是吧？我们不能每一件事都要去解决，尤其人与人相处呢，经常有一些事啊，是也许对方无意的哈啊，或者说你开会的时候哈、啊，开会的时候有一些人的个性专门在枝节问题上面丢难啊，那他丢难，他总是每一个议案他都要啊提很多东西，但是其实对那件事情没有很大的关联，那你怎么办啊？有时候听了就算啊，就知道他就是有些人就是不讲不快，但是他不一定要寻找一个答案的，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有时候会有啊，那你这些事情就回避就算了。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的几个处理方法，其中有一个就是回避嘛啊，有一些事情是回避的啊，哪一些事情？那你说哪一些事情啊？是一些小事，是一些已经过去的事啊。是会，大家觉得呢？他不放过你说开会的时候还是相处？OK OK 对，很烦哈，这个对，就是重提，或者说这件事情根本你没有什么可以做了啊，或者已经成为事实了，米已经煮熟了，那你怎么样？你讲也没用是吧？那这些事情呢，其实等一下我们有什么对谈啊，我们怎么跟他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啊？那希望就是你的意愿，可能你每一次就是回避，那他不知道你回避是因为你怕呢，还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了结呢，还是你以为你到底什么？可能你要交代清楚啊，要交代清楚，那然后把你的意愿告诉他这个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对谈哈。所以呢这个不处理哈，回避有时候也是一种处理的方法，但是有些事呢不得不处理的时候呢，你还是回避呢，那就会影响彼此的关系哈。那我们来看这个避免破坏性的处理方式哈，这张纸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哈，很清楚。比如说有些人没有是吧，对不起了，这个就这么多哈，没有在印，可不可以 share 一下哈。我不知道是好。 这个第一个就是不择手段啊，为求达到目的哈、啊，不择手段啊，为求达到目的。这个这里呢，有没有有在教会里面？你觉得会有这种情况吗？啊？会不会？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处理冲突的方法啊？就是刚才你所说非要赢不可啊，那他就会呀，比如什么是叫做不择手段？OK， 要证明他是对 ，OK， 要证明他是对，那有时候他会。找很多理由，找很多人来支持他哈啊！但是我想铺着手段比这个更坏，比如说不诚实、说谎啊，或者暗地里面做一些事情。那基督徒呢？我自己觉得，可能很多基督徒不会这样做的，不会这样做啊。因为他自己里面也知道，神鉴察一切。但是呢，恐怕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哈、啊，这个输赢的心态太强烈的时候啊，有时候铤而走险也有啊，就是我们要小心，基督徒都知道神要求怎么样啊，都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但是在处理当中呢，有时候就昏了头啊。OK， 也可能。也可能有人他不是很真诚的跟随主 ，OK， 他去教会啊、就是喜欢教会这种，特别在北美，你会发觉很多中国人去教会啊、其实那个意思不坏的，因为这里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每个礼拜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同胞啊，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啊，这里有爱，这里有温暖，都很好的啊，但是呢，很少很少情形也有人呢啊，这里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啊，我现在做直销啊，这个买卖，那来教会呢，这个跟大家熟了以后哈、啊，我就可以跟他们推销我的产品，有没有？没有，直销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多问题啊。那他教会里面有一个 directory 嘛，这个弟兄姐妹的地址他都拿到了啊，或者卖房子。啊，那其实呢，不是说你不可以向弟兄姐妹啊推销，而是不要在教会聚会这样的场合啊。而且呢，啊，最好不要拿做这个 directory。你真的已经认识这个人啊，那你可以顺便介绍啊，而不是动机里面我为了要推销，所以我跟你做朋友啊，我为了推销，所以我来教会认识多一些人。这个先后次序很重要啊，那好像这一类的事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发生哈、啊，那然后这里说两极化套标签哈、啊，标签的问题是什么呢？以偏概全是吧？就是看到他一个的缺点，就说他就是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所以呢，在处理冲突的时候，为什么人跟事要分开哈？第三说人与事分不开，人生的攻击哈，人生的攻击。然后不正面的处理，却背后的运动哈。那在华人教会经常有个情况呢，就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华裔啊，就是受美国文化很深的，有时候感觉我们这是从海外来的哈，我们经常就是事跟人分不开。什么叫事跟人分不开？假如我喜欢你，你说什么都对；假如我不喜欢你，你说什么都不对。啊，这个是一点。啊，或者说，假如我怕你，我喜欢你，那开会的时候，就算我不同意，我也不说，是吧？那特别呢，我们中国人比较尊重长辈，是吧？那就算你不同意啊，你也不要当众跟他唱反调嘛，是吧？ 这是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民族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好像习惯文化啊，不一定全错的，不一定全错。但是呢，对于这些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所以这些英文堂的这些年轻人啊，经常跟我们在海外来的有一个冲突，有一个矛盾的，或者说你们的儿女啊，将来他们长大了啊，或者已经长大了，常常跟父母有的矛盾，就是他们是人事，人跟事分得很清楚，这是事，我就讲出来啊，事情这样子就要讲清楚啊。这个不表示我不尊敬你，不表示我不爱你，不表示我跟你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是西方文化啊，那中国文化就是说呢，你其中一样尊重人的表示，就不要当众跟人唱反调，虽然你心里面是不同意他啊。所以呢，其实这两点啊，你在圣经里面看见呢，圣经就是说爱心所诚实化。中国的文化呢，比较注重啊，讲爱、爱心啊，讲人情。西方文化呢，比较注重真理，什么是真的，你就要抓住啊。人情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我们在中西文化啊在一起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就是爱心与真理要兼容。啊，要兼顾。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一看这个哈。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文化里面有它的缺点哈，处理冲突。圣经里面呢，又怎么处理哈？然后第四这里说，不正面处理却背后运动，哈，有没有这样的事？也有哦，背后运动，怎么背后运动啊？啊，讲很多话是吗？批评啊，重伤啊，是吗？这些都会哈，这个千万要避免。我知道一个教会啊，这个他们彼此之间不和的时候啊，现在很厉害啊，你要传一些的留言，不像以前你要一个一个传呢、啊，现在怎么样 ？Email 一 click， 哇就出去了啊，好厉害，好厉害。那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不过呢，在我这个课程训练里面有讲到我们的话语啊。我们的话就算一句对的话，你向什么人讲，什么时候讲，怎么讲，都会改变那句话的意义。你听得懂吗？就算是一句对的话，你向错的人讲，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啊。或者在错误的时间讲，或者讲话的时候呢，你的态度错误，好话也会变坏话，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哈。所以呢，我们都要很小心哈。这个，然后呢，输赢得失的心态，然后连群结党、招兵买马，哇，这个是很严重了。但是你不要笑啊，我知道有一个教会，这个很可惜，他把很多这些是没有成熟的基督徒啊，有时候处理冲突呢带出很多的伤害。有一个小组啊，他们用小组的时间，他们小组关系很好，但是用这种好的关系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呢跟牧师有矛盾了啊，结果怎么样？结果呢整个小组呢就跟牧师啊，大陆叫什么？对着干。但是怎么做呢？有一次牧师上台讲道的时候，他们坐在前排。那牧师讲道的时候，啊，他们一起啊上台的时候，一起从袋子里面拿出一个黑眼镜戴上。你们听见这样的事 ？Terrible， 是吧？不应该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小组组长很有影响。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啊，这些小组小组长要好好的训练。假如是一个不成熟的组长，带来的这个就很多问题啊。教会的门是大开的啊，大开的，任何人愿意来教会就可以来啊。不像你参加一些 club， 一些什么你有条件的啊，你要交多少费用的啊，你要符合什么的条件你才可以来。教会没有啊，教会没有。所以呢，什么人很掺杂。很掺杂，但是呢，神自己会保守啊，他自己的家哈、啊。那有 成熟的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哈、啊，把一件不好的事情啊，把它就是怎么样跟这些弟兄姐妹劝告他们啊，所以呢，这个这些都是消极的破坏性哈、啊，破坏性的一些处理的方式。那其实这些特色就是自我中心啊，是骄傲啊，甚至欺骗、不尊重人啊，或者都是别人的错啊。等等，这些都是消极的，消极。那积极的方法是什么呢？积极性的处理方式呢，就是啊、把控制权交还给神，交还给神。啊、刚才那个弟兄说，就是在神的手中啊，这个是神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他什么都看见的啊。你不要太过。啊、好像要好像彼得一样啊，我刀抽出来砍他一刀哈、啊，把他的耳朵砍掉啊，因为我要保护耶稣基督。其实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免得你的保护反而伤害耶稣基督的这个见证名声啊。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啊，透过自己啊以身作则，然后啊追求敬虔成熟的生命啊。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有好的教导啊，希望减少这样的情况哈、啊、然后这个彼此的尊重、负责任啊、坦诚的交通，这些都很重要哈、啊、查看自己眼中的良木，负起自己的责任啊，愿意聆听对方的解释，调整自己的看法啊，这些我们都已经讲了，也愿意沟通自己的看法、感受与期望哈、啊。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今天早上看到有人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哈、啊。一个极端就是说啊、我回避，我什么都回避哈、啊。等到不能回避的时候，啪一下哈、啊，就很厉害的哈、啊，一拳打过来，呵呵，可能不是真的拳头啊，可能是用话语很重的打过来。那问题是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要聆听别人的期望、别人的需要。但是也要沟通自己的期望、自己的需要哈。这个第五点这里说，代表自己说话，不要把话放在别人的口中。有没有这种情形？经常是怎么样？怎么样一回事？OK， 为什么人会这样做呢？做呢？啊？不，哦。OK，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说他觉得别人那个人是有权威人士啊，要借助他的权威啊，来增加我的分量啊。那其实呢，这个是不负责任。为什么不负责任？啊，为什么不负责任？你有没有先问过他？不敢自己面对 ，OK， 不敢。对了。他怕啊，他自己不敢承担那个的后果啊，不敢承担那个后果。其实所以呢，说话呢，你发现等一下我讲这个对谈的时候，很重要一个字呢，啊，你可能觉得很稀奇，就是我。你说我，那这是不是很自我中心呢？不是。当你说我的时候，就是说我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我啊。要承担的是我自己，我愿意来承担。所以呢，在等一下讲到对谈的时候呢，代表自己说话很重要哈。那第六，尽可能公平处理争端哈，给双方都有同样的机会解释以及澄清，包括你自己啊。然后不在当事人缺席的时候讨论或者做出决定，有没有？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这个人不在啊，这个是好时机，我们谈论他的事，因为他现在不在。其实这，趁着他上厕所的时候，赶快谈他的事哈、啊，这个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啊，尤其负面的事啊。当然，假如你讨论啊，怎么送他一份礼物，那没问题哈、啊，怎么对他表达感谢，那没问题哈、啊。但是，假如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呢，他一定要坐在那里，让他听了。然后他有机会怎么样？对了，澄清，也许先澄清，也许事情不是如此啊。 给他自己有机会解释啊，那或者给他有机会自己了解怎么一回事啊，这些是公平啊，这个很重要。很多误会就是你们讲的时候我不在场啊，你们决定的时候关于我的事你们决定啊，这个没有得到我的意见啊，同意啊就决定。所以呢啊，然后第八，可以质疑看法，尽可能不质疑动机。为什么？因为你质疑动机，你就是对这个人的什么品格、人格有怀疑啊。所以呢，就是可以质疑他的看法啊，不要质疑他的动机。英文有一句话叫 "Give the benefit of doubt"， 啊 ，"Give the benefit of doubt"， 意思就是说啊。也许我不了解这件事啊，也许啊我没有看到全面的啊，不要一下子就下定论，他一定啊存心不轨，他一定怎么样啊，质疑他的动机，因为这样子就是说你不信任他，你不信任他呢，就没有办法有好的解决啊。我们能够解决这些争执呢，是基于一个信任的基础啊。然后第九，依章办事。不做台底交易，哈，黑箱作业是吧？这个当然不会，很多人会这样做哈，不过提醒一下。然后互相的负责，彼此的顺服哈。那最后这里还有妥协与调解哈。这些东西呢，我们看见都是说，你要防止冲突升级呢，啊。尽量的用积极性的啊建设性的处理的方式，不要用破坏性的处理方式。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觉得就是在家庭里面怎么应用？家庭里面会不会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啊？啊，有时候也会哈，就是我就跟亲戚啊讲这个人的坏话啊。那个我跟他啊，就是有中间有问题了，那造成一个对视的局面啊，那就非常不好哈。然后下面说妥协与调解哈，妥协与调解，这个妥协跟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看过了哈，有一些东西不是真理，不是道德的问题可以妥协。调解呢，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哈，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五节，马太福音 ，OK， 十五节，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只有他这一次，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的，那这里讲的这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哈，这个有步骤。第一啊，要晓得这个有步骤啊。这里讲的几个步骤，三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一对一的，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指出他的。第二个步骤呢，假如他不听，就带一两个人去啊。那这个就是调解，找第三者，不是当事人来做调解啊。然后调解不行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仍然啊，这里说弟兄得罪你啊，在初期的教会啊，为什么要？哇，这么严重去告诉教会呢？全教会都知道呢，因为你知道当时的教会是家庭教会。假如有两个肢体之间有问题呢，啊，人数不多，大概所有的人都知道， 所以这件事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哈，公开的事。所以呢，到最后呢，就是要公开来处理，公开来处理。但是呢，在公开处理之前呢，啊，先要单独的当事人自己去处理，自己处理不了，找第三者来调解，调解不了，才公开的处理。那当然，这些事啊，大概是会很严重的事了哈，会啊影响整个教会的圣洁，啊影响，比如说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都有听闻啊，就是啊大家在一起侍奉啊，几对夫妇啊，突然间啊这个丈夫就喜欢别人的妻子啊，有没有？有时候又有，这个很可惜哈、啊，但是有发生啊，那这些是很严重的事，很严重的事。那已经大家都在讲话了哈，那教会一定要处理，不能不处理哈。那当然先处理是一对一的哈，不行的时候啊，找一个中间人来调解啊，再不行的时候啊，就带到教会。那这三个层面呢，第三个层面我今天不讲了哈，因为呢。这个是教会领袖要学习的，教会领袖怎么去处理一些纪律的事情啊？中间啊、好像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这些发生一些这么严重的事，保罗说：“你们还当作没有事，怎么可以呢？”啊，就好像一团面酵啊酵，这个会发酵，会影响所有的人啊。假如教会不处理的话，就是教会默认这些事情基督徒是可以的、许可的。那所以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团体啊，你一定要处理。但是怎么处理呢？处理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下面我们所说的哈，化解冲突哈。所以今天下午我想用一些时间讲一讲，第一个步骤一对一怎么对谈，然后第二个步骤调解的人怎么调解啊。那第三个步骤呢是教会领袖要去处理的。有一些教会呢这个所谓教会领袖有时候不一定是牧师啊。有一些教会，大的教会，它是建立一个纪律的小组啊，那特别去处理这样的事。那中间的成员可能有牧师啦，有长老，有执事，但是也有其他在教会里面德高望重的人啊，在教会有资深资历啊，大家都敬重的啊，有榜样的啊，这些人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就不要把这个责任好像通通推给牧师啊，这个因为呢，教会有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严重的这么例子呢，就已经很难处理。我记得一个教会在我们那边，这个丈夫他是执事，但是在家里呢，打老婆，没有人知道 ，OK， 这是他的脾气，他可能他生长他家庭环境或者怎么样，就是反正他做了这样的事。结果这个妻子呢，就去告他，去牧师那里告他 ，OK。那牧师带到执事会，执事呢回家跟自己的老婆讲，老婆呢就在妇女会啊分享，哎呦，乱七八糟，这件事情越弄越脏，越糟糕。结果呢，这个两个人都离开不久，啊，那引起将会变成。整天就是忙碌的在扑火啊，这里有火，那里有火，整天都在扑火啊。那所以呢，所以这个教会要有一个纪律的小组，就是说有这样的事就交给这帮人，他们可以专心的按照圣经的原则，也按照神给的智慧哈、啊，小心的去处理。那这里处理呢啊，很重要的，刚才所念的那里就是说有一个什么目的呢啊？这个目的呢，就是十五节那里说，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得了你的弟兄。目的不是说我要惩罚你，目的不是说我哈、啊、要对你怎么样，目的是得了你的弟兄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挽回他啊，让他能够啊面对这件事情。去处理，去认罪，去悔改，能够重新站在神面前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是目的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目的就是要惩罚那个人，目的就是要打击他，目的要把他啊赶尽杀绝，绝对不是，是挽回， 要得了你的弟兄。其实这个背景呢，就是十八章前面讲的迷路的羊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他怎么样？撇下这九十九只去找那只迷路的。耶稣讲这个故事，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故事来比喻什么啊？这个迷路的就是没有信主的朋友啊，也可以。但是 strictly speaking 啊，在这里呢，其实是讲就是教会里面这个本来是羊圈里面的羊，但是他失迷了。他知道神的标准啊，但是他软弱跌倒了，陷在这个罪恶的坑里面。现在怎么样？耶稣说，你就要去把他挽回过来，重新得到这一只羊，不要让他就这样子灭亡了，让他就这样子啊，就是消失了啊！你要挽回，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去做对谈的时候呢，朝着和好的目标，和好的目标啊，是要啊挽回他。然后我们刚才说，爱心说诚实话是和谈内容的指标啊。中西文化。这个强调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北美的这个华人很有福，我们也有中国文化那种顾到人情啊，敏锐啊，人的感受，但是也有西方的文化，就是事情把事情不对的把它弄得对哈、啊。那我们把这两个长处结合起来呢，就是圣经里面爱心说诚实话啊，又有爱心。这个诚实话英文呢是说 speak the truth 啊。就是讲真理啊，把这件事情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是不容易的哈、啊，这个是不容易。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怎么做哈、啊，怎么做？那第三这里说呢，事先要准备啊，事先要准备。那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哈、啊。我先讲这个调解这一方面哈、啊。也许我先讲这个一对一吧。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要一对一呢？你想一想，甚至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对一啊。 OK 这个其实是一个爱心的原则。因为呢，对方得罪你，你不需要让别人知道，你要保护他，好像你做错的时候你不愿意啊别人公开的指出你的错一样。圣经说要爱人如己啊，你不愿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也不愿意发生在对方的身上啊。所以是一个爱心的原则，你要保护他，保护他的名声，保护他的为人，保护他在大家中间的那种的啊身份与地位啊。这个是爱心啊。而且呢，不愿意好像把事情弄得越弄越大复杂化啊，加了很多其他的人，就是让你们两个人去处理哈。那我要讲一件事，是我自己失败的经验哈。那我已经跟你们说，我的个性呢是那种啊息事宁人哈，有事情发生的冲突，走为上计，走为上计，鸵鸟政策啊，好像没事看不见哈。我是以前跟一个师友哈、啊，一位姐妹啊，我们一起一起住。那这个家里面大家一起吃饭啦啊，一起生活啦。那有过了一段时候呢，我就很怕她。为什么呢？这个姐妹个性很强，个性很强。那什么东西呢？他都要做主的啊，而且有时候他做了主才告诉你啊。那很多包括很多东西啊，今天晚上吃什么啊，买什么菜啊，啊这个房子要点灯，反正就是他做主，我跟着他就是啊。那我这个人很随和，我已经告诉你，我这么多兄弟姐妹，我习惯了迁就别人啊，迁就没事。但是呢，到一个地步我不行了，忍不住了啊，这个气憋在里面啊。这个脸色都看得出来，但是呢，我还是不愿意去面对，还是不愿意去面对。但是感谢神赐给我这样一个姐妹，因为她有的长处我没有，我有的长处她没有。她看到看我的脸色，看我的，我开始呢就很多借口不在家里吃饭了，避开她了。 那后来呢，后来终于有一天他就要我坐下来谈，他说我们中间有一些问题，我们坐下来谈。我说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Sound familiar？ 没问题嘛啊。那他说你最近好像想避开我啊，吃饭的时候也不在或者什么。我说没有啊，我很忙嘛。OK， 那结果他说不行，要坐下来谈。他坚持，我就是斗不过他啊，他坚持。OK， 坐下来。那终于有一天就坐下来，坐下来呢，他就问我，他说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不满意？你可以说，我愿意听。我起初还是不愿意，我跟你说没事嘛，有什么好谈呢？啊，他说有的，我知道有的，你就跟我说，我知道你对我不满，你跟我说嘛，我愿意听的啊。他很诚恳，所以我就哈、啊、也实在憋不住了啊，我就啊就出来了。那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很多事情上你非常的霸道，什么东西都是你做主，我就跟着你啊，你就说了算啊，很霸道。我说我受不了啊。他说很惊讶，他说叫我举一些例子，我就举给他听。哎呀，这么久的事情哈、啊，你原来啊对我不满已经累积了这么久，为什么又早一点讲啊？我说讲什么讲也没用，今晚是你对啊，讲什么啊？所以呢，那他呢后来也反应啊，他的反应大概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啊你觉得我霸道，但是你呢，你其实很阴险的哈、啊，你这个有事情藏在心里都不讲，我怎么知道啊？你不讲我怎么知道 啊？那我只有继续的做错了啊，继续的让你不满的，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那我也讲不出来为什么啊。那大概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反正就讲不过你，反正讲了也没用啊，反正就是哈、啊，就是我处理不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发生很久之前的事。那后来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呢，因为这样子坦诚的彼此相对以后呢，就开始分享啊。我记得那个场面呢，就是我一边讲也哭了哈、啊，因为太激动了。那他也哭了哈、啊，因为我相信他是很爱我的啊，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个性在伤害我啊，那个。然后呢，我们就谈，在聊的当中呢，就发现，哎呀，原来我们的个性背景很不一样啊。我是从这样大的家庭啊，我的这个逃避啊、回避啊，这个是生存之道啊。他呢是家里面的独女啊，而且呢不单只独女，家里环境好，父母呢很疼他，听他的话，还有一个保姆啊，所以呢家里三个人啊都要迁就他，听他的话啊。他说什么他就算什么啊，所以习惯了就是别人迁就他。好了，我们在这样子谈的时候呢，彼此多了一重的了解啊。哎呀，我从他的反应里面我看到，原来我这种回避不一定是好的啊，原来跟他谈出来结果更好啊。我们两个人增进了了解啊，我们我也向他道歉，他也向我道歉。那两个人结果后来呢，我们的关系就更深啊，因为呢我知道他是从这样的家庭出来，会有这样的倾向啊。那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啊，所以有时候他在霸道的时候啊，我就会啊说哎又霸道了啊，这个又提醒他啊，他看见我又是这样子去回避的时候啊，他就会一直抓我回来啊，那就要谈个清楚。所以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呢，其实我发觉我自己成长了。我发觉其实不需要怕啊，只要啊你们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啊，其实可以冒这个险的啊，可以把自己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啊。 是心里面的话讲出来，所以我就后悔，哎呀，我为什么早一点讲啊？那从那件事情开始呢，我有信心，我发觉我的个性在改变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我后来在侍奉上面，我跟上司之间有一些问题啊，我也能够主动的去找上司，我们是否可以坐下来谈啊？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啊，假如是我本来的个性，我就不敢了。但是我发觉我成长了，为什么呢？我就是愿意冒这个险啊，愿意去真的去学习啊。那个，然后我看见这个姐妹又在改变啊，她又发觉就是说，现在你不是在家里啊，不是每个人都要听你的话，好像你的父母听你的话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很多的人，也有他们的需要啊。所以呢，要考虑别人啊。她一直在学这个功课。一直在学的，所以我化冲突为祝福哈、啊，就是有时候就是要透过这些好像感觉很痛苦的经验，但是呢，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发觉啊，你得胜哈、啊。那有什么步骤，有什么具体要留意的呢哈、啊？那其中一样哈、啊，其中一样呢，就是这个我刚才说了，就是。你代表自己说话，代表自己说话。比如说，在那个场合，我就讲我的感受啊，我感觉啊，我感觉受伤啊，我感觉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处理跟发展呢，我里面啊有什么感觉，我讲出来啊。比如说，我生气，但是呢，我不要讲你使我生气啊，因为当你讲你使我生气的时候，这个责任是谁呀、啊？你对方，但是你说我生气啊，那你生气不一定是对方，可能是你自己太小气了啊，也可能是你自己啊积压太久没有好好处理，所以生气啊。当你说我生气的时候呢，啊，其实呢你在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要讲你啊，那可能是对方惹你生气，但是让他自己讲。你不要替他讲，你不要指责他啊。那这一点很重要哈、啊。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积极的处理的方法就是负起自己的责任，负起自己的责任啊。然后呢，很重要另外的一些东西就是找适当的地点啊，适当的这个时间啊。我认识有一对男女，当时还没有结婚哈、啊。那这个他们都在教会很热心的侍奉。那他们在 dating 的时候呢，约会的时候呢，本来都很好啊，但是后来现在真的要讲婚嫁了哈、啊，就是这个男的啊向他求婚了、啊，那这个女的啊在考虑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她对这个男的不满意，她觉得这个男的啊人品又好又爱主啊，各方面又有一个又很负责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其实非常理想，但是有一件事情说不出口，但是这件事情他又放不下啊，他就觉得假如这个问题我不沟通出来，不处理呢，我要跟他一生一世啊，那这件事情继续包着我怎么办呢？但是呢，他一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很难为情，怎么讲，其实什么事情呢，听起来好像是很小，这个事情就是他发现这个男的什么都好，就是他这个头发很稀薄，但是稀薄呢你有稀薄的整理方法，但是这个男的就很忽略啊，没有，所以他的头发呢就稀薄，然后有一些头发又掉下来啊，看起来就是不太整洁啊，那个样子，那他就觉得以后一生一世哈、啊，这个跟你在一起了，那一早醒来一看，哎，你这个样子，我不高兴的时候怎么办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但是好像这个又是很小的事情啊，我该不该讲啊？我不能够因为这个就决定要不要嫁给他嘛啊？所以呢，啊，他是很为难哈、啊。后来呢，他就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就给他智慧。他说你可以跟他谈的，既然是一件不是那么严重的事，对方大概也能够接受，不过呢你谈的时候呢要很有智慧啊， 那其中一样呢，就是你不要啊伤害他的自尊啊，千万不要说看看你的样子啊，甚至拿一个镜子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啊，那这些绝对不能做啊。那应该怎么样呢？所以呢，他就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你不要在他下班的时候，大家都很累啊，都没有心情，那找一个礼拜六啊，这个就是在没有压力底下啊，这个心情很平和的时候，这个时候讲呢就比较好，就是免得事情复杂啊。所以呢，就找一个礼拜六啊，就坐下来啊，跟他说啊，就是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啊，然后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代表自己说，你的不愉快啊，不能说啊，就是你这个样子啊，让我不愉快啊。你可以说，所以当时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其实很难开口跟你讲，因为呢，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呢，我又放不下。嗯，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我，但是我要让你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在考虑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我不愿意让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啊放大这个issue来看。所以就跟他说，那我有这种的感觉啊，我有这种感觉，那不是你的错啊，但是的确我有这种感觉，我要让你知道。然后呢，还有一点，他就觉得就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啊，当他自己肯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啊，对方就很乐意啊，把他的问题本来好像是他的问题，变成我们的问题了，变成我们。所以对方就跟他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那他说，你说呢啊，因为这个是你的头发你说呢啊。所以呢，就是说很尊重对方的语气，然后也让对方自己为自己的东西来负责任啊。假如他的结论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那你就要接受了啊。但是那个男的哈，也是很体恤他的女朋友，他说哦，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啊，是我们的问题哈。那结果他们，你想想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啊？光头是吧，是不是一个办法啊？光头是一个办法嘛啊。是啊，因为他们想起呢，他的姐姐在加拿大有一个这个假发纸厂啊，所以就说，好吧，我们一起飞上去啊，选一个适合我的，然后回来就戴了假发啊，就双方都满意了啊，双方都满意了哈、啊。那所以不过这个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哈、啊，但是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一对一的谈论很重要，就是我说的时候呢，我为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语言负责任啊，带着一个尊重的口吻。然后呢，你会发现哈、啊，就是对方有时候就很愿意，就是把一个人的问题变成两个人的问题，大家的问题一起去解决哈、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啊，心情语调啊，这个用我啊这个字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哈。那下面我要讲的就是这里所说，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所说的啊，就是去调解啊，在教会里面有时候需要第三者去调解啊。怎么去调解呢？啊，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啊，比较信主久的啊，比较成熟，有时候需要做这个工作。保罗在腓立比书呢第四章啊提起两个女人，记不记得啊？寻都基有阿爹啊，有阿爹，他们两个是我福音上面与我同父阿的很得力的同工，但是可惜他们两个不同心不合。然后保罗说，你们当中哈、啊、应该有人去帮助他们、啊、有时候教会里面呢需要有人做这样的调解的工作，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啊。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调解啊？什么长老啊、哦、 对了，他的在两个人的心目中是有威信的，就是两个人都同意都服他的，这个很重要啊。不然的话呢，你去做调解啊，很容易对方啊对啊你的调解或者跟你不熟悉的时候，反而引出一些新的问题，变成你成为他们的问题，那就更糟糕啊。所以呢，调解，我有一次做过这样的工作啊，有一个教会啊叫我去啊帮助他们。是有时候找第三者甚至教会以外的也是好的，因为他们不 是外人，所以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也不知道过去的事情，能够客观一点啊。所以有一次一个教会叫我去帮助他们，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教会呢，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哈，这个也是主日学的校长啊，他呢就很用心，这个主日学搞得很好。但是呢，他就比较在西方社会久了哈，所以讲话呢啊，有时候就很直啊。那有一次，这些小孩子哈啊，这些小孩子很多小孩子呢，都是爸爸妈妈都是国内来的啊，所以还是这个东西文化的一种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这些小孩子在上课主日学的时候很调皮啊，非常调皮。那所以这个老师呢就很头痛。那有一次啊，这个心里面烦的时候呢，就讲一句英文话语出来啊。那句话语什么呢 ？Shame on you！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Shame on you！ 啊，但是 Shame on you 这句话呢，有时候很熟的人讲的话是一个 teasing， 是不是啊 ？Shame on you！ 啊，但是呢，假如你很严肃去听呢，那就很重这句话。Shame on you！Shame 是什么？羞耻，就是说你这样的表现，你这样的话就是很羞耻啊 ，shame on you。好了，这些学生听了以后，哇，就回去告诉爸爸妈妈，今天老师说 shame on me 啊，哇，这个老师怎么样，就在父母面前告这个老师啊。好了，这些父母听到以后就觉得啊很严重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骂我的儿女呢？哈、啊，你是谁呀、啊？我都不会这样子骂我的儿女，你竟然可以这样子骂我的儿女，所以呢就告到这个执事会主席那里去哈、啊。那执事会主席呢怎么办啊？怎么办？不晓得怎么办，所以请我这个外人去帮助他们。那我怎么办呢？啊，那我就第一，我跟他们那时候呢大概有四对的夫妇，这些孩子的父母。然后还有这个老师跟他的先生，所以五对夫妇在这件事情上啊。当时这些父母就说，以后我的孩子不上主日学了啊，这样的老师啊怎么会把我孩子教好啊，就是在埋怨。那这些父母呢其实都是来了美国没有多久，后来信主啊，所以还是初信，所以呢就是啊，对，一方面是对啊这些主日学老师啊教会有很高的期望呢 啊根本没法接受。所以呢我就第一我就跟他们每一对夫妇坐下来谈，有一些在电话里面谈，听一听他们对整件事情的看法啊，让他们有机会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啊，而不是在大庭广众之间啊，就是圣经这里说先一对一的啊，因为在大庭里面广众里面讲话有不好的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哈、啊、就是把话这个讲错了。另外呢就是在很多人啊听着看着之下呢，有人有一些真话不敢讲啊，所以一对一呢有好处，就是他敢讲。那因为我经常去他们教会讲道，所以他们每一个家庭对我很有信任啊，所以我可以扮演这个角色。那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就把心里面的不满我就让他讲倾诉出来，丢垃圾。那另外一样呢，我就是要他们答复七条问题啊，我写了一张纸，七条问题给他们自己在神面前去祷告去默想。那七条问题里面呢，其中呢我就引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爱心所成熟啊， 因为我跟他们说啊，我们啊要找一个机会，你们全部坐下来，我跟你们一起来谈，把这件事情谈清楚。那起初呢，这个主日学老师说好，我喜欢啊，因为他是比较有西方文化，这事情就是讲清楚嘛哈、啊。那我有什么错，我愿意承担。但是呢，这几对夫妇呢就不愿意，起初不愿意，他说不好，这个公开一谈，撕破脸了怎么办？啊，失控了怎么办？我说你不要怕啊，我来带你们哈、啊。那不过呢，在做之前呢，我要你们自己醒察一下，每个人都醒察，同样的问题哈、啊。所以呢，圣经说要爱心说诚实话。OK， 对你来讲，诚实话是什么？你试试看写出来。假如我们开这个会的时候，你会怎么讲？啊，爱心，你觉得怎么讲是符合爱心？我要他们想一想。然后我要他们想一想，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有什么责任没有啊？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对方有什么责任，然后你觉得你有什么责任啊？然后你觉得神啊，在这件事情上跟你说了什么，你自己在反省的时候神跟你说了什么啊？所以七条问题啊，我要他们写下来，不是就是啊、哦，其他问题随随便便，不写下来，因为什么呢？要叫功课啊，他们都要交给我的啊，因为呢，我要他们认真的去反省自己，认真的用神的话来反省自己，所以他们都交功课啊，交功课。那我看了以后，我说好，那我们现在就定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主日崇拜以后啊，那我们就啊留下来坐在一起谈。所以那天呢，结果那天就是五对夫妇啦，然后执事会主席啦，还有其他的执事啊，那跟我们就坐下来。那我坐下来这里说，你要事先准备啊，我做了很多准备的功夫啊。那其中一个准备呢，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们在一起谈呢，有一些规则大家要遵守。什么规则呢？就是呢，大家要细心的聆听啊。我给你们每个人三分钟，把你自己的感受讲出来，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所以其他的人呢，听的时候留心听，不可以打断啊，也不可以问问题。你有问题呢，我每人拍一张纸，就把问题写上。 OK， 不可以打断，你有什么反应写上，写下啊。等一下你有机会，我给你去回应。这是第一条要遵守的规则，你们愿不愿意？他们都说愿意，这是愿意。第二，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我们讲话的时候要带着尊重啊，带着礼貌啊。换句话说呢啊，这句话假如你不愿意别人这样跟你讲的，你就不要跟人家讲。OK， 你用的字眼、用的语气啊，要注意。OK， 那。所以呢，这些规矩我讲啊，然后我就说，那假如呢有人不守规矩，我会立刻啊，就是停止你讲话的。那到时候请你们原谅我啊，因为呢是你们邀请我来处理这件事，所以我有这个权利。那你们就要接受的。他们说没问题，没问题哈、啊，所以就开始讲。那第一轮啊，这个主日学老师讲，把这件事情讲。然后啊、这个每一个啊，每一对父母都讲，都讲，都讲啊。其实我错了，先是这个父母先讲，因为是他们告他们啊，所以他们先讲，他们先讲。讲完这个主日学老师讲，那我就发觉这个主日学老师讲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做爸爸的啊，很激动、啊，因为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很激动，他就觉得。这样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啊发生啊？他是主日学老师啊，这个都没有身教啊，怎么配教我的孩子等等啊？越讲，对，那一天呢，这个主日学老师讲的时候，他声音啊，他啊很响啊，就是打断他的话。我说慢一点，慢一点哈、啊，你等一下有机会，我知道你很想回应，好不好？把它写下来啊，写下来。所以呢，就很顺利的过了一轮。然后呢，第二轮呢，就是这个主日学老师先讲，圣灵已经动工了， 圣灵已经动工，因为呢，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功课，他们已经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责任。所以当这个主日学老师他开始一讲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说我知道这件事情，这句话我不应该讲，虽然我刚才讲的时候好像都是小孩子的错，但是呢圣灵也告诉我责备我啊，这句话虽然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他们，但是话出来的时候就是打伤人，这个我要负责啊，所以我请你们原谅我啊。他就流眼泪，哎呀，这些弟兄姐妹哇，没有想到啊，他摆下这个主日学老师这个架子啊，承认自己的错。不单止如此，他们更惊讶的，这个主日学老师说，其实我也愿意向你们的孩子道歉，你们觉得什么时候好我可以向你们的孩子道歉。哇，这个爸爸哈，这个爸爸是很激动的，说话反应很快的。哦，不要不要不要，不需要不需要啊，哎，这件事情你讲讲清楚那就好了啊。嗯，这个大人不需要向小孩子道歉啊。嗯，他还是不习惯这种的方式。那个主日学老师说，那你们觉得怎么办都可以，不过我是很真诚的向你们道歉，也向你们的孩子道歉。后来就轮到这些父母讲的时候呢，有一些父母就说话了，他说刚才这样子讲了以后呢，我才听到才知道我们的孩子其实在班上也是很调皮。哎呀，假如是我教这个主日学啊，我也会真是失去耐性啊，我们的孩子。那当时呢就有另外的主日学老师，这个是时机了，对，是啊，我也教你们的孩子，有时候真是很头痛很头痛。但是孩子回到家里，孩子跟大人一样有罪行的，自己不好的地方都不讲，都是老师错，都是老师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所以这些父母就发觉，哎呀，我们的孩子啊，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他们自己也觉得啊，自己也要负些责任，没有把孩子教得好啊。所以让这个老师这么为难啊，所以他们也有责任啊，所以他们也道歉，他们也道歉啊。结果呢，这次的处理非常的感谢主，非常感谢主。完了以后呢，我就看到哈，这个主日学老师过去跟他们握手啊，然后这些父母就啊，特别妻子们就抱着他，他说谢谢你，谢谢你教我们的孩子啊，谢谢你对我们孩子这么忍耐。那现在这件事情解释清楚，没事没事啊，所以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哈。那我用这个例子呢，就跟大家就是说，教会里面呢，是可以处理这样的事啊，可以处理这样的事，但是呢要很好的准备，很好的准备啊。那这本书里面呢有教导我们怎么去事先的啊去做准备。我自己是希望什么呢，希望教会里面呢，我很快的发给大家啊，这个我们很快可以讲完了啊。最后一张纸就是教会要培养和睦的一个教会的文化啊，和睦的教会文化，意思就是说啊，好像我刚才不要紧不要紧哈，这个也一样，这个是怕不够是吗？这边还有几个没有，这边还有一些没有哈。假如你们是夫妇的，就拿一张好吗？啊，这里前面还有几个没有？夫妇的尽量拿一张好了哈。好，是 ，OK。那这个教会的这个和睦的教会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说啊，我们好，这个神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啊，是要使人与神和睦，而且把这个和好的职分呢也交托给我们啊， 和好的职分也交托给我们，叫我们在基督里啊，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而且呢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其实都是一个和平使者，但是假如你自己在你的生活人际关系上面呢自己不懂得怎么处理和平呢，你就很难做和平使者。 OK， 你自己要曾经做过啊，自己曾经跟人啊有问题的关系，你曾经处理得很好，那你有这样的经验呢，你才能够哈、做一个和平的使者。那教会和睦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会众之间、领袖之间，以领袖与会众之间彼此坦诚、开放与信任，这个很重要啊！想一想你自己的教会是不是如此哈、坦诚、开放与信任啊？那领袖能够树立谦卑的这个态度，谦卑负责、彼此认罪、饶恕的榜样啊！我这一趟跟你们讲了两个故事，就是。做妈妈的向儿子认错，因为很多妈妈都教导孩子，你为什么不认错啊？你做错了为什么不认错啊？但是孩子说，哎，那次你也不认错，我也没看见你或者爸爸哈、啊，孩子、啊、你做错了为什么不认错啊？说 I'm sorry， 说有一次我一个侄儿啊、我哥哥带着他来看我妈妈啊，那这个孩子调皮，那我哥哥说听话啊，不听话我要罚你了，不听话还是不听话，三次了，他说好我现在罚你。那我妈妈呢作为祖母呢当然心疼孙儿，就是劝我们呢，哎呀难得来一次算了吧，看在我的份上算了。那爸爸说不行，我已经给他警告了，要罚就是要罚。我的侄儿啊，就是哥哥的儿子怎么说，他说你要我听你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听你妈妈的话？妈妈叫你不要罚我啊，你要听她的话。对了，所以呢换句话说，当然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个比较啊，对了，诡诈，就是啊、这样说的是不对，但是呢无可否认就是父母要身教啊，那做教会领袖也是树立谦卑负责、彼此认罪以及饶恕的榜样。信徒有软弱，肯接纳领袖的提醒、责备，甚至执行己。有时候领袖有榜样，但是信徒呢不愿意接受领袖的提醒、责备，甚至执行纪律，那、这个也不对啊。我们做信徒的也应该有这样谦卑的心啊。然后领袖办事有开明的作风，设立渠道可供信徒做建设性的批评啊，不要背后说我们的领袖啊，按照合法的渠道啊，把你对领袖的一些回应用很尊敬啊、很开放的态度，让对方有机会解释、有机会补充。信徒彼此有嫌隙的时候能够及早处理，必要的时候请第三者帮助。其实呢假如教会有一个和睦的文化呢，其实牧师可以省了很多时间去预备讲道，因为我发现很多牧师就是要处理很多弟兄姐妹之间一些啊这个中间的一些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教会和睦文化呢对教会的兴旺、教会的增长很有帮助哈。那教会文化有没有更新的过程啊？这个更新的过程，教会冲突有可能解决吗？绝对啊，这就是我们这一课的这个所讲的哈。这个冲突呢有它积极的一面啊，在乎我们怎么处理，然后从避讳到面对，不要怕啊，不要怕去面对，然后会众接受训练以及学习处理冲突。你们今天啊这两天在这里就是接受一些训练啊，不单只学怎么带茶巾，学怎么这个去探访，学怎么样去传福音，也学怎么处理冲突。因为教会里面有个牧师说得很对，教会问题80%就是人际问题，事情容易处理，人就难处理。所以假如我们都有这一方面的训练，学习怎么处理冲突呢，那啊今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哎呀，或者那天有一个弟兄说要花很多时间呢、没有时间呢、我们事已经做不完了。但是我的回答就是说，假如 早的时候你不花时间呢，等到出世以后你要不要花时间？花更多的时间，而且呢可能就算你花了时间也没有结果。情愿在开始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啊，处理好啊，这个是最省时的，最省时。然后培训成熟有恩赐做和平使者的信徒，在教会担任调和的工作啊。那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很适合啊，很适合，你可以祷告啊。我知道加拿大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在这方面有这个负担啊，那常常做这个调和工作，那就省了牧师很多的时间。她有得人平常的为人啊，德高望重，所以呢，她在教会里面啊做这个调和工作非常好。那收定会章，制定有关辅导、保密、纪律以及仲裁的要则与规范，除了教育以及指引作用外，也避免教会卷入官司啊。今天有一些特别白人的教会有时候会卷入一些官司啊。那啊，目的是说什么呢？神给我们的这个教会呢，是有很多的资源，神的爱、神的话、真理、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啊，能够在冲突处理上面有更好的表现，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OK， 好，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祷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亲爱的主，我为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求你祝福他们，让他们现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组、自己的侍奉的这个单位里面，能够啊练习啊，把这个处理冲突能够学习得好，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更成长，也带来教会的祝福。我们仰望你，求主祝福这里所代表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和好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好，谢谢大家。